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那一次让大家找那个但以理书的续集啊，找到了没有？我都写在黑板上了啊，哈该书、先知书，我们学的很少啊。五大先知书在耶埃杰但，还有十二小先知书，荷尔摩厄拿米轰哈番改亚玛。哈该书就到了末了了。按照年代来说呢，我们为什么说是续集呢？按照年代来说，这个但以理书还是比较靠后，因为但以理我们知道他是被掳以后，他在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王国还有波斯帝国，他生存了很多年。其实他的期间呢，也经历了很多的变故，包括他们被掳的光景。那么但以理书再往后呢，其实这先知就并不多了。那么哈该、撒迦利亚、马拉基是比较靠后的这几位先知，马拉基就到最后了，是吧？旧约最后。那么但以理书呢，透过这十几次吧，十几次学习，我们大致也有些了解，虽然不能说看得很透了，圣经是一个无穷的宝藏啊，常读常新啊，不是说我们学完了就不学了，还有反复的读，因为你在反复的读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像及时的玛拿一样来喂养你。那但以理书呢，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非常神奇的书，而且是一个真确书，它里面预言了很多不久的将来和遥远的将来，以至于我们今天看起来呢，它离我们还是那么的近啊，可以说越来越近。它预言历史上很多的事件，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话是这样的精准，并且对我们末世的光景啊，非常多的提醒。那么但以理呢，也是我们一个效法的榜样，在旧约时代，他在那样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在一个外邦的文化异教的国度里面，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持守他的信仰，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榜样。那么我们上一次提到但以理的这个独特性，或者说他有一个不可替代性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但以理从圣经当中拿出来会怎么样，圣经会少什么？当然又少了很多的预言，是吧？它就像一个启示录一样，预言了将来必要成就的事。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说这个圣经的核心是什么呀？圣经在讲什么呀？就是讲主耶稣，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读圣经，无论你读旧约还是读新约，如果你不把耶稣读出来，那就白读了。读的是耶稣，学的是耶稣，信的是耶稣，是吧？效法的也是耶稣。所以说这是那读经的一个必备的心智，或者是一个条件，就是你要透过读经来认识主。这是无论是我们读圣经还是学圣经，我们聚会，这是那个核心的核心，要牢牢的把握住这条，那就不会错。但以理书它向我们启示了，就是其他的先知书没有这样明确的启示一件事，是什么呢？弥赛亚。弥赛亚就是那个受膏君啊，受膏者，是吧？犹太人他们也在盼望弥赛亚，他们的盼望的依据从哪里来？这个但以理书是最明确最真确的依据，就是弥赛亚。你说我找了半天我找不着弥赛亚呀，受膏者就是弥赛亚。那个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君，就是但以理他在他的九章那里向我们预言的那位受膏君被剪除那件事情。那翻译成希腊话叫基督，所以基督也好，弥赛亚也好，受膏者是一样的事情，是一件事，只不过他的翻译不一样。你说基督是谁？ 基督就是受膏君，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那耶稣是他的名字。那么我们说整个旧约都是在预表或者在预言耶稣的，所以说这个但以理书是非常非常的切实这样一卷书。他在预言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预言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最最重要的或者说他最最独特的，就是要启示耶稣基督要来这件事。那么新约呢，新约讲什么？
耶稣
已经来了，
对，
是不是啊？耶稣来了，耶稣要做了什么？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以及耶稣他完成救赎计划升天以后，他要带下来的教会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机。那么他要借着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来施行他的救恩，传扬福音，引人归主，那最终要带来末后的审判和整个世界的结局。那么耶稣他要来，这是旧约的时代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等待的时期。旧约最后一卷书呢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就是关于耶稣基督要来的这件事，它是最后的一个启示。其实这卷书呢离着但以理书也不算远，就是写作年代而言，它里面有一个预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拉基书啊，就是旧约最后一卷啊，马拉基书的第三章，三章的一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什么。来，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好的，这里在讲什么？
啊，
对，那个立约的使者，这是讲到那个约。圣经被称为什么？
新旧约。
新旧约全书。圣经不是他真名字。
嗯，
看我们的一人一本圣经是吧？圣经不是他的真名字，因为圣它是一个形容词，神圣。那经呢，就是经典，那没有任何的对于它的内容的那种启示或者说彰显。圣经真正的名字叫新旧约全书，这里面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约这个字。如果我们对不信的或者是初信的或者慕道友，我们来简单的介绍圣经，那么最最重要的，你要把这个约的概念给他讲明白。什么是约呢？就是上帝跟人立的约，一个约定。你从哪里找神？神就在这个约里面，神是那个立约的神。这样的话你就跟神有关系了，否则的话你哎，这个神虚无缥缈的，是吧？我们中国人也不认识他，你怎么能让我去信他？比如说读圣经，读圣经到底在讲什么？这些圣经的名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约这个概念，就是上帝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他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的，这跟任何人都有关系。那个约是什么呢？新旧两约。旧约是新约的一个预表，那新约呢是旧约的应验，实际上这两个约也是完全一脉相承的，就是上帝要借着这个约与我们产生那个关系。那么你这样读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立约的双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神是谁？神从哪里来？神要干什么？那么人又是谁？人从哪里来？人要干什么？这样我们读圣经就读明白了。我们很简单的来说，就是上帝是人的创造主，上帝对人有他的心意，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活着的价值应该是什么？是荣耀上帝，是为上帝而活，这是那个约。 那么这个约还在我们犯罪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他替我们预备了救恩，就是我们借着信，借着悔改，借着明白这一切，我们来在神的面前向他祈求的话，上帝还有一个约叫新约，就是让我们借着信在他的救恩里面有份。那今天我们不是布道会，但是呢大家清楚这一个大致的脉络，就神的一切的恩典，神的一切的心意都在这个约里面，借着这个约我们就能找到神了，神就在这个约等着你啊！你信是什么？你信就是在这个约上按上手印，签字画押了，那么这个约立即生效。当这个约生效的时候，神的一切的应许，他对你一切的承诺好处你都得着，这个约是有法律效力的，它比任何的约更要什么持久，更有永恒性，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据。那么这个约，你知道立约它要有什么
凭据
啊？要有立约的双方，还有什么？还有一个见证人，是不是啊？或者一个使者，这个立约的使者是谁？就是耶稣。耶稣是这个立约的使者，是这个约的中间人，也是这个约的中保，就是介绍人。你透过耶稣，你就在这个约里面有份；你透过耶稣，你就认识神；你透过耶稣，就能得到神所赐给你的一切的救恩。所以这个使者是何等的重要啊！这里说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犹太人仰慕谁啊？就是仰慕那个弥赛亚，这就是那立约的使者。立约的使者快要来到，这马拉基就快接近那个来到的时候了。他因为到了旧约的最后了嘛，他来到的时候他会到哪里去？他到哪里去？这里说必忽然进入他的
殿。
殿是哪里？
西方的
心。
马拉基所说的殿是什么殿？
雷的心，进入雷的心。
啊，你们不要太属灵啊！
就会
这个殿就是那个圣殿，没那么复杂啊，先不要往深里去想。那么，因为你说殿，殿就是教会，殿就是人，就是身体。那你们都讲了，我还讲啥？我就想讲这个，你们都明白了，我就别讲了，是吧？这个殿实际上就是讲的圣殿而言。
旧约时候。
哎，对对对，旧约的时候。新约时候有没有圣殿？
有。
有。
教会。
耶稣降生的时候圣殿还在嘛？是不是？圣殿什么时候没的？
新约时候。
哎，耶稣
接近圣殿了。
升天以后。啊，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啊。这个耶稣的时候那个圣殿还在，所以说按照马拉基的预言啊，那个立约的使者来的时候他要进入他的圣殿，但是那个时候圣殿有没有？就单一里的那个时候圣殿有没有啊？不能说单一里的时候，就单一里后期啊，在哈该这个时候圣殿有没有？圣殿已经被毁了，那个时候是犹大已经被掳了，是不是？被掳的时候圣殿是不是被毁了？不但是被毁了，而且所有的那圣殿里的器物都怎么样？都被掳到巴比伦了，是不是？这个都发生在丹以理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他第一次被掳，那个时候只掳了一些贵胄的后裔，那么后来再一次被掳的整个圣地被掳，圣殿被毁，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圣殿了，所以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已经被毁了。那么后来谁又建造了第二圣殿呢？尼西米是建圣城，建圣殿应该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那么后来有以斯拉和尼西米，这个你要读这个旧约以斯拉记 和尼西米记就非常清楚了啊，你是圣殿的重建和圣城的重建，这叫第二圣殿。第二圣殿一直到大希律，就是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大希律他把它再一次扩建，所以那个时候圣殿就显得比较宏伟。但是呢，主后70年这个圣殿再一次的被罗马的将军提多烧毁，所以说到现在圣殿已经不存在了，你到耶路撒冷去已经没有这个圣殿啊。有的人说现在又在造第三圣殿，是不是 啊你看现在经常有关于以色列的信息，圣地的信息，有这些苗头啊，他们也在预备建殿啊。那这是后话。那么就这哈该书或者但以理晚年的时候，那个圣殿已经不在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说哈该书是紧接着但以理书的这一个延续？因为哈该书它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建殿。所以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如果说这个圣殿不完成的话，它不完工的话，就是这第二圣殿建不成，那么耶稣来不来？
不来
啊。这里说的非常清楚，那立约的使者来一定要干什么？一定要进入他的殿。所以说在他来之前，这个圣殿一定要建起来，是不是？这是神的旨意啊。那么在这个建殿的过程当中是费了很多很多的周折。如果我们去读这个以斯拉记，你就知道最早的那个发起建殿工程的是谁，还知道吗？你说的是第一圣殿，我说是第二圣殿，以斯拉时代的那个圣殿。最早发起的是谁？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居鲁士元年，这是啥？居鲁士就是古列。你看很奇怪吧？一个外邦的君王，他根本他不信神的，不认识神，哎，他让他们去建殿。但是呢，当居鲁士或者古列允许他们回去建殿的时候，他们建殿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包括当时撒玛利亚人，也包括当时的经济条件，各方面的制约使得建殿的工程没有持续下去，建殿的工作停工了。这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大约是在公元前的520年，就是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就古列就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任君王，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的回归，就是重建圣殿，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的这一部分人。那么停工以后，到了大流士王的时候，大流士也叫大流乌，这个波斯人的名字不好记啊，不要紧啊，记不住不要紧，这个不重要啊。大流乌不是那个马代王大流乌啊，马代一个最后一任君王叫大流乌，这个是波斯王大流乌。这个大流乌的时候，圣殿又重新启动，就是这个建殿的工程重新启动。那么谁促成了这件事？哈该。所以说今天我们学哈该书重点是讲什么？建殿。那么建殿这件事情与但以理书的预言和马拉基书的预言是不是都连起来的？它是一个桥梁。因为没有殿，那弥赛亚就不会来，是不是？没有殿，他就没有办法忽然进入他的殿。你知道耶稣来了以后，他在殿里做了什么事啊？洁净圣殿，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马拉基的那个预言啊，是不是立约的使者就忽然进入他的殿了？因此在这个事件的之前，必然会有一件事情发生，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圣殿的建立，这件事情必然会发生。那么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两位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我们今天学哈该书，这样我们基本上就把旧约就能穿起来了。你有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参加我们周六的查经，基本上我们是一卷一卷查下来的啊。好，我们来看哈该书。大流士王是不是大流士？就大流乌。大流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日期非常准啊，非常准确。那这个时候就是圣殿的建殿工作，那是已经停顿了，停顿了好几年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两个关键人物就是他们两个带领第一批回归的人回到圣地去建圣殿。所以说第二圣殿也叫所罗巴伯圣殿。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先知的口说的，是不是？但是是谁透过他的口说的？这是神的话啊，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但是里面它有一部分是神亲口说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神说什么呢？神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什么意思呢？不是已经开始建殿了吗？不是古列王元年已经开始建殿了，怎么又那个时候还未到呢？其实不是时候不到，是他们怎么样灰心啊。因为建着建着怎么样，那很难啊，建不下去了，是不是？虽然是王命令建了，但是有好多的拦阻，建不下去怎么办呢？他们就停工。那停工还得找个理由，不是我们怠停啊，不是我们怨停啊，而是什么啊？神的时候还没到。这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啊，是吧？找个属灵的理由。其实耶和华的时候到了没有啊？那耶和华的时候不到，他能去激动古列王的心吗？还有外邦的王让神给激动起来了，是吧？那么当然他们这种说法他也是有依据的啊，也是有依据的。因为耶利米先知他曾经预言这个圣地的荒凉要多少年？70年。70年好像从被掳到这个时候好像还不大到70年。但是这只是一个理由啊，找的一个理由。因为先知说的70年不一定说掐得那么准的70年，这是一个时期而已。所以这不能成为他们不做工的理由。这神对他们的什么？是不是有点责备的意思啊？就是你们这些百姓啊，不想做有难处，但是呢不要找这种理由。那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看啊，这上面一再强调这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好像很重复是吧？这就表明它的重要性啊，这告诉我们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他只不过是替神在复述。说什么呢？说这殿仍然荒凉啊，这是描述当时的情形，是不是殿还荒凉？没建成吗？半途而废，是不是荒凉？但是呢，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就是说那时候他什么小日子过得还不错，是不是？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什么叫天花板的房屋？我们现在都住天花板的房屋啊。天花板的房屋就是说这个房屋建筑质量不错，那时候很多都是住帐篷啊，有天花板的房屋那可不是一般的房屋，就是他们的民生还不错，他们过的日子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光顾过自己的小日子而不顾神的殿仍然荒凉，这就是当时的那个百姓的光景。所以耶和华怎么说呢？耶和华提醒他们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那你这些话对我们有什么用？有没有用？
有。
对，我们现在也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怎么省察？第一个，住不住天花板房屋？都住是吧？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啊。那么第二个，是不是神的殿仍然荒凉？
是啊。
是啊。
嗯。
那怎么办？神的殿荒凉表现在哪里？那时候他是在讲圣殿是吧？那个有实体的圣殿。那现在呢？用在我们身上，圣殿是指什么？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我们的身体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那个圣殿。可以指两方面，一个是内在的圣灵，就是内在的生命，还有外在的教会。教会是不是也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居所？与我们同在的那个所在。 所以一方面教会荒凉，一方面个人灵性荒凉，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这就是我们要省察的。那么这个光景会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来体会或者查验出我们是这样的光景？那么这里有个标准，什么标准呢？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是不是这样？
是。
撒没撒种？
撒
的也不多啊。是不是收的少？
是。
太少了。撒100个种，收一个就不错，就这种比例，是吧？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这什么意思？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你就可以发散思维了啊。这个你不要用物质来看，你就把它发散到属灵的方面。
吃
什么？
吃神的话。
吃神的话。喝什么？属灵的供应，活水。穿什么？穿就是穿耶稣，替代耶稣。是不是我们就是穿上耶稣？你信耶稣就是穿上耶稣啊，耶稣就是你外在的彰显，也是你内在的生命。是不是我们现在吃也吃不饱，喝也喝不足，穿也怎么样，不得暖啊？吃饱了的举手。都吃的不太饱啊。
肉体
吃饱了，是吧？都不爱吃了，都是。消化不了现在。吃也吃了不少了啊，我们也经常聚会啊，也读经啊，是吧？但是不消化，不消化那不是吃不饱，那是撑得慌。那个饱是一个不正常的饱，是吧？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什么叫得工钱？不是说你挣钱挣的，然后就那个钱不知道跑哪去了啊。现在人也是这样，是吧？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啊，那个钱越来越不值钱，是吧？耶稣说过一个比喻啊，就是那个1000两、2000两、5000两，是不是那个比喻？那个钱是什么？那个银子是什么？
恩赐。
是恩赐。
恩赐
才干，对吧？
你听妈妈说，
这个恩赐你不用，它就怎么样？
埋了。
它就像放在破漏的囊中一样，它越来越少，是吧？就是侍奉，你不去做，你不去用，它就会怎么样？就越来越少。好像你是在得工钱，好像是在赚工价，但是实则怎么样？越用越少。那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光景。这个工钱不仅仅是指的才干，它也是指的羊啊。你把羊埋了还行吗？我埋了就这就完了。这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还是要省察。省察什么呢？不但是要省察，而且是要做，要做工啊。怎么做工？建殿。怎么建？建殿有材料啊。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上山取木料，上哪座山？小顶山。他这里说你要上山取木料，他没有说是你上山砍木头，是不是？是不是叫上山砍木头啊？他不是啊，他说上山取木料，这说明什么？
是
神应许。哎，对，那个木料已经存在了，是吧？那个木料都等着你呢，神早有预备。当你上山的时候，你就能取到木料，而且一切的建造都是按照
山上的
样式。对，是上帝启示你的样式，不是你随便乱建。随便乱建，那就叫违建，违章建筑，是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建造是要按分寸来的。
是。
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取木料，到合适的地方去合适的材料来建这殿的时候，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神怎么喜悦你？ 神怎么样能够得荣耀，对我们个人是如此，对教会整体的见证也是，都是要按照神的样式，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话去建造。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这还是在讲那个现状，或者你的遭遇，就是你的遭遇常常是什么？我想多得，却怎么样？得的很少。我明明已经收进来了，都，但是又被吹去。啊，这种情况也很多。啊，你看看我们的光景是不是这样？本来得的就少，得来了还要被吹去，你剩下不多了就，剩不下多少了。现在就这样的光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
神的电话。
对，神的电荒凉。神的电荒凉，你就进来了，你也得不到喂养是吧？那不吹去还留着干啥？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神的殿荒凉，个人呢不去顾念神的家，而去顾念自己的家，就是顾念自己那点事儿。我们信主是为什么？信主是不是就顾念自己家的那点事啊？很多人是这样信的啊，自己的房屋吗？自己的肉体吗？自己的利益？信主就要得好处是吧？信主就要给我解决问题，要不然我信主干嘛？他没有这个约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他不认识神啊，他不知道神在说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就是顾念自己。你让我得好处，你才是神是吧？给我解决问题，那才是神，要不然我信你干啥？
他是求偶像，我的信心。
对，这就是偶像，这就是拜偶像。拜偶像都是这种心态，信主可千万不要用这种心态。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看一再的强调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些话，你应该听得真容发聩啊，这是神说的。所以为你们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饼，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都怎么样？都遇到大干旱、大饥荒啊、大缺乏啊。就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遇到这一切的光景，这一切的缺乏，什么原因？你说我信主信了半天，怎么老还这样呢？还遇到这么多的事情，还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很不甘心是不是？你信的神不管用啊，这是你是不是不管用？耶和华说的很清楚，就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才会这样，就是我让天不降甘露的，就是我让一切的东西遇到干旱，所有的都不生存。你不用说这个属灵的复兴了啊，你连个人的生命的状况都是这样，极其的枯萎。什么缘故？就是你们的缘故。你不要怪神啊，你遇到什么事情你不要怪神，神不会错的。神他一定是在他的约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做任何事情绝对不会偏离他自己的话。遇到问题一定是我们的事，一定是我们的缘故。当我们从这个光景当中反转的时候，回转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会临到。那听了这些话应该怎么样啊？作为神的百姓来说应该怎么样？就是起来建殿嘛，悔改的表现就是起来建殿，是不是？你看那时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怎么样？听从耶和华，他们知道我听话就行了，很简单啊，听话，听神的话。听话不是说啊，我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你的话了， 听话什么意思？听见了你去做，那才叫听话，是不是？他听神的话，听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心要敬畏，耳朵要听从，然后你的意志归向神，这是复兴的开始。那是神的百姓啊，就是现在的教会。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一再的强调啊，恐怕他们不听啊，一再强调这是神说的啊，这神的使者说的啊，奉耶和华的命说的啊，我与你们同在，这一句话就够了。那神都与我们同在了，我们还有什么难呢？这个渐渐还是事吗？一定会成就的。神与我们同在，翻译成希伯来话叫啥？以马内利，是不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不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吗？神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他这么愿意与我们同在，怎么搞来搞去搞得神不在我们中间了？怎么回事啊？
思想问题。
嗯。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你愿意听话，神就给你这样的心智，神也会赐给你这样的信心，他们就起来怎么样？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就是复兴的开始，这就是建殿的开始。那个时候就在大流士王第二年的6月24日。哈该一开始说话什么时候？初一。他们听话在什么时候？24。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不到一个时间，这个属灵的火就点起来了啊，这个复兴的火就起来了，马上就开始投入什么建殿的工程，不到4年就建起来了。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在旧约历史上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圣殿的建立才带下了立约的使者进入他的殿。当然对我们来说，那个物质的殿已经不在了，因为神现在不住那个人手所造的殿，但是神的殿在哪里？
心里。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是吧？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居住他的所在。那既然我们明白建殿的重要，我们也知道神的殿荒凉的那个可怕的光景，我们也清楚责任在哪里，那我们就起来听神的话，建造他的殿。好，今天就到这里。